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监督与执事的资格，人如渴望做教会的监督，他是在爱慕尊贵的工作。这句话千真万确，做监督的人必须无可指责。只有一位妻子，为人节制自律，通情达理，受人尊敬，乐于接受客旅，善于教导，不酗酒，不好斗，要温和，不争吵，不贪财，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受儿女的尊敬和孝顺。一个人要不懂得管理自己的家，又怎能照顾上帝的教会呢？初信主的人不可做监督，免得他自高自大，遭受魔鬼所受的惩罚。做监督的在教会以外也必须有好的名声，以免被人指责，陷入魔鬼的圈套。同样，做执事的也要品行端正，说话诚实，不好酒，不贪财，要存有清洁的良心和恪守奥妙的真道。他要先接受考验，倘若无可指责，就可以立他们作为执事。执事的妻子也必须也要品行端正，不搬弄是非，为人节制，做事忠心。执事只能有一个妻子，他要管好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尽忠职守的执事能得到好名声、好声誉，也会对基督耶稣有坚定的信心。我希望能尽快去你那里，但还是写信告诉你这些事，这样如果我行其延误，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该怎么做。这家是永活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和毫无疑问，我们伟大的信仰奥妙无比，它以肉身显现，被圣灵证明为义，被天使看见，被传扬到列邦，被世人信奉，被接到天上的荣耀中。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侯伟立，可以叫 James， 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但在这里也承担着一部分的执事的职分，一部分监督的职分。为什么今天特别这么说？是因为和今天的内容相关。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就具体谈到了这两个职分和相关的要求。但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职分的定义和要求，还更需要关注的是背后的属灵含义。这就像律法确实具体规定了这种要求那种要求，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不了解这个背后的属性和背后的属灵的含义，就很容易被表面上文字的各种具体要求所困扰，没有了解到究竟为什么上帝要设立这样的一些要求，没有了解到这些要求和我们属事的各种工作岗位或者属事的各种人生角色的要求，具体它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上帝能够带领我们透过文字上这些具体的要求来探究背后属灵的含义和恩典。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透过保罗对教会两个服事带领职分的具体要求，能够看到背后源于基督和福音的真理属性，看到背后我们圣洁天父上帝的爱和恩典。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刚刚赵军帮我们读到，它结构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它分别谈到了教会的两个的主要职分，一个是监督，一个是执事，并且罗列了对这两个职分非常具体的要求。这看起来有点像招聘广告上面对某个工作岗位的这些要求，但是有趣的是，对这两个职分的要求几乎都在谈个人的品格，而且都特别强调了担当这个职分的人他们自己家庭的情况，但是对这个个人的这个所谓岗位能力其实只略微提到了一点点，就比如二节最后提到了要善于教导， 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稍后会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会是这样。而在介绍了这两个职分的要求之后，保罗来说明了他为什么会来讲这些事情的原因，并且在最后的十五节后半段和十六节说了一段似乎与上下文不太搭界的一段话，听起来像是一段宣告或者声明。那让我们先从这一段宣告来开始看看。在十五节里面，保罗很清楚地表明了上帝的家就是上帝的教会，而且住在其中的上帝是一位活着的上帝，而且还是永远活着的上帝。这位上帝他超越了时间，他不仅是暂时活着，而是永恒的活着，是永活的上帝。这永活上帝的教会和永活上帝的家，和以弗所那里常见的为希腊众神所建立的这个神殿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这根本性的不同不在于外表，不在于建筑本身，而在于是谁住在里面。希腊众神的殿有着非常宏伟的柱石和根基，但这些柱石和根基所支撑的是里面的用石头或者木头等用人手所雕刻的神像，是死的，没有生命的，也没有能力的雕像。他们也许是不错的人工的艺术品，但是并非真神，不是永生的，不是永活的神，更别谈是永活上帝的神。所以可以看到，无论这些建筑当年怎样的形式，怎样的宏伟，但是他们如今大多也成为这样的废墟了。但是永活上帝的教会，无论这个教会的建筑是怎样的一个形式，甚至可能都没有建筑，但因为这个教会的主人是那个永活的创造万有的上帝，他是真正建立和带领这个教会的，所以因为他的带领，这个教会才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比肉眼可见的宏伟坚固的希腊神殿的柱石和根基要坚固无数倍。尽管这个教会是这位主人，这位永活上帝最终来建立和来带领的，但是出于这位上帝自己的意愿和智慧，他在这个世上设立了人类为带领人，来带领和管理他的教会。我想这和上帝在创始之时来创造代表他自己形象的人类，并将人类安置在伊甸园里来管理园子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个一脉相承的模式包含了带领人还有所有参与者的服事的同工，只是保罗在第三章这里他主要针对监督和执事这两个职分来做了具体的说明和要求。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保罗指明上帝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家，这其实仔细想一想是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上帝的家和他会面，我们作为教会的会众就是上帝在家里面的家人。而这个像家一样的教会不仅仅是指的现在，指的今天每个主日我们在这座教堂的建筑里面来一起与他相聚，也是指的在每一天每时每刻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里能够与上帝同在，能够与上帝的家人同在。这也可能就是保罗在二到十三节整个这个篇幅里面对监督和执事特别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做了这么多的说明和要求的一个原因，因为这彼此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看这个监督跟执事的职分和保罗对此做出的一些具体的要求。保罗首先引用了一句话，可能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可能在当时的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或者是可能在非信徒的圈子里面也有流传。这句话是，人若渴望做教会的监督，他是在爱慕尊贵的工作。这句话体现了人们对在教会里担当监督这个职分的认可和尊崇。也保罗为这个价值观也做了他的背书，他说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监督在教会里是一个怎样的职分。我在单章上面给出了两个简单的替换词，长老或者是牧师。 这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职分的概念。随后呢，保罗列出了一长串的要求，这些要求从字面上来看其实都不是什么令人费解的内容，除了几个特别的地方，其余很可能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打算快速的浏览一下，然后挑几个重点我们来看一看。但首先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保罗这里所谈的针对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是有关人的品行道德的。这些都是基于我们所谈到对基督徒的信心和敬虔，所以这些内容都是评估而不是论断。这些要求是评估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带领人的尺度，但不是论断这个人的武器，并且这个尺度也不是测量物体的这种卡尺，它不是一种僵化的，而是基于上帝良善本质的，是基于耶稣基督在世时所行出来的榜样的。所以我们应当效法的尺度，在这个效法当中，我们既需要来评估别人，也需要来评估我们自己，但依然目的不是为了论断别人，也不是甚至来论断我们自己，而是在效法耶稣基督，来效法他，同时在我们生活当中一同来建立健康的合神心意的个人家庭和教会的生活，或者说生命。保罗要求作为教会的监督和执事必须是无可指责的，这个一上来似乎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相信保罗并非是在要求一个完美的人，因为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保罗是在要求这个担当监督或执事的人不能够有明显的应当受到指责的不当言行，这个人需要谨言慎行，但是也不是畏首畏尾的。在个人生活上，保罗对这两个职分也给出了许多相似的要求，比如说节制啊，品行端正，受人尊敬，诚实温和，不好酒，不贪财等等。这些我相信都是被普遍接受，普遍认为是需要具备的品质，我就不在此多做赘述了。保罗同时还提到监督和执事必须只有一位妻子，很明确是一夫一妻，这本就是上帝在创世时所设立的夫妻的标准。我们不需要被文化、时代，甚至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正面的领袖，他们妻妾成群这样的一种情况所来困扰。上帝因为他的主权、智慧和怜悯容忍了这些，但并不代表这是蒙他所喜悦的。事实上，上帝在生命记十七章里面就明确说了，他说以色列的王不可拥有许多嫔妃，恐怕他的心会偏离耶和华。而且圣经特别是在旧约的记载里面，凡是有超过一个妻子的男性，无论他的身份，基本上都记载了因此而带来的所谓困扰甚至是灾祸。这其实针对的不是所谓红颜祸水，它相反是在说违反上帝旨意的男性，他们在自招灾祸。人类的夫妻关系指向的是上帝和教会，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也就是上帝对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就是教会，这样的一个信实的，是一种忠贞的关系。他也期待和要求他的妻子，也就是教会，能够反映这种信实和忠贞。那么这个教会的带领人，无论是监督还是执事，都需要有这样的信实忠贞的夫妻关系，来映射出上帝与教会这样的一种夫妻关系。不仅仅是夫妻关系，也包含更广泛的家庭事务和家庭成员。针对监督和执事，保罗都提出了他要他们来善于管理自己的家，管好自己的儿女。而且这个管好自己的儿女是体现在儿女受到儿女的敬重和孝顺，这不是打出来的，这听起来理所当然，所以其正确性就不必多说了。但是我相信有婚姻生活，特别是对有儿女的家庭来说，做到这些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这里的主题不是在讨论如何在主内来教育敬虔的下一代，所以如果你对此有所期待，可能今天要让你失望一点。 保罗这里对这两个教会的职分提出的要求，并不是对如何达成这个要求提出建议，而且保罗他自己是单身，所以我也不确定他是否在这方面有所谓具体的实践的经验可以来和大家来分享。所以我想这里的主题是保罗是在基于一个神学原则，在指导提摩太如何来选立教会的监督和执事，而这个神学原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上帝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在上帝的家里面来担任担当这个管理职分的带领人、监督和执事，如果他自己个人的家庭都没有办法管理好，那何谈能够管理好上帝这么一个家呢？因为很明显，上帝这个家比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家庭更加的庞大，也更加的复杂。但正因为我们个人的家庭映射的教会这个家庭，映射的上帝和他子民，也是他儿女这个家庭的关系，所以保罗对此的要求也是非常明确的，是格外强调的。看完了以上这些相同点，下面我们来看看保罗对两个职分有不同的要求。对于监督，保罗提到做监督的人要需要乐于接待客旅，善于教导，并且在教会以外也必须有好的名声。这个在善于教导这个方面，就表明监督是一项他的一项工作，一项职分是有关教导上帝的话的，而且是要基于上帝的话，不仅仅嘴上说，要基于上帝的话在实践当中能够提供指引和教导的。所以你看，监督它并不是字面上我们可能听上去有点像是一种监工盯梢的，看着你看从你身上找毛病这样的一种职分，它不是，它更多的是提出问题，并且它还需要能够解决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原则和一些具体的方法的。所以作为监督的长老或者是牧师都在承担着教导的职责，这就包括正道、带领查经、一对一的带领，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包含了教导。但除了教导以外，保罗还提到了接待客旅，以及在教会外有好的名声。这也说明监督它是这个职分，它包含了代表教会，具有对外的一些性质和特征。也正因为监督对外代表教会，但其实我们每一位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这个教会的，但是作为监督来说，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官方性质的一种代表教会的。所以作为监督来说，他如果在教会以外有好名声，那他也会为他所代表的教会带来好名声，而相反，如果他在教会以外有了坏名声，也很有可能会为他所代表的教会来带来恶名，而亏欠了神家的荣耀，从而落入了魔鬼的圈套，因为魔鬼一心想要的就是败坏人和败坏他的教会。保罗也特别强调了初信主的人不可以做监督，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监督的职分相对较大，承担了教导和管理的事工，或者比较世俗说的话，就是教导别人的或者是管理别人的。那么这种职分很容易让人自高自大，对于初信主的人是很大的诱惑和试探。这和普通职场上可能存在的轻视员工这样的一种歧视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这里是为了保护初信徒，也是为了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教会，不要被这种自高自大的骄傲所试探。因为骄傲是魔鬼悖逆上帝的主因，也是魔鬼被上帝所惩罚的主因，就在以赛亚书的诗歌里面已经给出了警告。所以保罗这里说，免得他们自高自大，遭受魔鬼所受的惩罚。对于执事来说，相对于监督不同的主要就在于教导和对外这两块。保罗并没有在执事的职分里面提到教导，也没有提到代表教会对外的事工，执事更多的是在关注教会内部的事务的执行上的带领人。所以我用了一个执行主管这样的一个称谓，也许不准确，但是他本身，因为我觉得执事其实很好，是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个翻译，他是执行事务， 但是呢，和通常参与服事的所有同工，他又有点不一样，他具备一些管理的这样带领的这么一个职分，所以我加了一个所谓主管的说法。对于执事，保罗更多强调的是他要尽忠职守，其实说白了就是得干得好，要服事的好，要全心全意的去做。而因此他所得到的奖赏，除了良好的声誉，还会对基督耶稣有坚定的信心。这个后者其实挺重要的，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不是来自听到，而是来自于行道的。我不是说听到不重要，听到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听到很多时候是进入到我们大脑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行道能够行出来，是内化进入我们的内心，能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上帝赐下来的具体的一个成长历程，不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信徒的一个负担，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信徒的负担，但是这个负担是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基督门徒的一个必经之路，一个成长的历程。所以关于执事，保罗还特别提到了执事的妻子，这点上虽然有点争议，但是我个人觉得和合本的翻译女执事可能更加的准确，因为对于我来说最简单的一个原因是，如果保罗仅仅对执事的妻子有一定的要求，他为什么不对监督的妻子有相应的要求呢？这似乎没有直接的一个道理。而且同时女执事 有很多时候有可能她就是男执事的妻子，他们一同夫妻双方在为教会担当的执事的这个职分和服事，这是挺合理也很挺常见的一件事。但是这一点也从侧面来表明，保罗所说的之前的监督，他指的应该是男性。这可能因为监督承担着教导和管辖的职分，而之前我们在二章的十二节里面，保罗已经明确表明在教会里面女性不应当教导和管辖男性。这个主题在上个主日文荣牧师已经对此有了证道 之后我们在下午的查经小组也有了彼此的讨论和分享，我就不多做赘述。但是如果大家希望能够深入了解和探讨这个话题，不妨跳入深水区来参加本周四晚上在这里举办的 Deep Dive 的一个讲座。届时我们 Trinity Network 的主任牧师 Paul Harrison 他将专门就提摩太前书里面关于男女同工的这样的主题来做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教会的网站去能够找到，在那个菜单的 Events 下面。所以大家也许发现我们教会并没有沿用这个没有使用这个监督或者是甚至长老或者执事这样的一些名词，这个和每个教会的传统有关系，有些教会其实是沿用这样的一个名称和具体的分工的。但是总的来说这是教会的职分，而这两个职分之间其实有很多重合的地方，也有各自的不同的侧重点，所以它不是比大小，而是为了能够教会的健康发展所需的一个分工。而且这不同的职分如果具体到人，它是一种灵活的，也经常会是重合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他自称是基督的执事，所以很明显他也是监督啊，甚至他可以算是监督的监督，因为他在教导提摩太去做这个监督，而且他更加是使徒。但是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他这个执事和仆人在不同的翻译下他可以用交替使用，而相对来说仆人可能更泛一些，更广泛一些这样的翻译，但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仆人。所以总的来说基督和执事是两个职分，但不是两个阶层。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并不只是为了来阅读理解一下这两个执事这两个职分的，我们是要把自己带入到其中的。保罗信里说的是以弗所教会，但上帝的教会是从古到今，从以色列到希腊到全世界，它都是一脉相承的。保罗为这两个职分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也很高的一个标准，是为了教会能够健康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发展， 能够去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去亏欠神的荣耀。保罗为了鼓励我们去渴望，去爱慕，去追求着尊贵的职分和事工，他不是通过这些高标准让我们感觉自己配不上。这个尊贵的工作是源于上帝借着基督耶稣的救恩，基督耶稣的宝血，他涂抹了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圣灵的带领也不断地让我们能够成熟成圣，能够让我们配得上这尊贵的工作。而这个带领和我们成长成熟的过程，离不开在教会，在上帝的家，以及在我们自己的家中，以及我们自己的每一次的个人生活，每一次的言谈举止当中来效法基督。这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的言谈举止，体现在我们每一次和别人的交往，每一次和家人的相处，每一次对孩子的教导。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是紧密关联的，不能指望啊，我今天离开了教会或者离开了这个教堂，结束了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然后就像下了班一样的，然后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那就太可惜了。我们在教会的样子和在教会以外的样子应该是一样的，否则就是假冒伪善了。我自己在初信主后的十几年时间，其实一直过着这种比较割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简称就是周日基督徒。只有在周日来到教会，我们才会说基督徒的所谓术语，什么服侍啦、奉献啦、灵命啦这些术语。然后教会的聚会一结束啊，就松了一口气啊，结束了，然后完成任务了，然后就所谓的做回我们自己了。这个是很错误的、很割裂的一种状态。这个想法是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想法，因为当时我错误理解了基督徒的身份，也错误理解了服侍的含义。长期以来，我把做服侍看作就是为了教会在做义工。但是其实义工更多的指向的是义务劳动，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由我来决定做或者不做。而且如果我是义务来做了，那我应该成为那个被感谢的对象，而且我做了，这是我的劳动，是我的功劳，所以如果别人不认可，那么我就会很恼怒，会很不平，会有尊敬的感觉，会觉得下次甩手不想再干了。但是服侍不同，服侍是放下我们自己，转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我决定做是在正确回应主的要求，他主不仅仅是需要工人，也是借着服侍在训练我们所有这些主内的弟兄姊妹，能够让我们这些主内的工人能够成长和成熟。我是义务来做，是因为主的救恩本就是白白赐下给我们的，这个永生也是他白白赐下给我们的。我们这是在这白白得来的永生当中，使用我们主白白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和能力，来存着感恩的心，来白白的服侍主，来彼此服侍，本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做的服侍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同，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别人的误解，也有可能是别人还不够成熟，甚至主内弟兄姊妹还不够成熟，也可能自己确实有些地方没有做好等等。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定睛的是主，那么就会因为主的恩典而谦卑，愿意自省看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改进的，也会因为主的恩典而存爱心和耐心，因为知道别人也和我们一样需要时间来成长和成熟。请注意，这里的不是一个心理调节，而是基于真理的重新的认知和评判。这就是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家就是真理之家。我们借着在上帝家里的服侍，来将自己被这个堕落世界所扭曲了的各种观念和思维模式，来围绕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来扭转过来。这是我们从基督的信徒成长为基督的门徒的一个转变过程，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相信了基督， 成为了基督的信徒，那么按照他的应许，圣灵就入住在我们里面。但我们不要满足于圣灵住进来就够了，这个只是开始，这不是结束，这是一个漫长的动工的建造的过程的开始。而我们要不断的聆听，来顺服圣灵的声音和指引。一旦我们能够真心的转变为甘心乐意为主做工作仆人之后，我们就会成为基督的门徒，能够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的脚踪，来甘心乐意的，甚至像保罗一开始说，要渴望去爱慕主的工作，去效法主的一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将更加坚定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一旦我们成为真正成为基督的门徒，甘心乐意的跟随主，在圣灵的帮助下面为主做工，那么当我们感觉不敢上的时候，我们不会畏惧，而是借着祷告能够求主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和能力。而当我们不情愿去做的时候，我们会思想主的作为，而不是被自己的想法所困扰。我们会思想主的作为，效法主的顺服。当我们觉得服事是在牺牲自我、消耗自我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主的恩典而感恩，知道我不是在牺牲自我，而是借着服事能够得到更多的在主内的造就。当我们心怀感恩来服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一切都豁然开朗，就不再有苦毒和重担，而是甘心乐意的来渴望去做这样的服事。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反而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注意休息，不要将自己耗尽了。毕竟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我们的精力、能力、时间等各方面都是有限的。主特别的将我们创造为一个有限的人，为的就是让我们不要骄傲，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时刻想到依靠他，信靠他的能力、他的主权，能够在他里面感到安全、感到平安，而不是我只要一不关注，我只要一不参与，我的安全感就丧失了。我们要信靠主，在他里面感到平安，也因此能够时刻对他充满了喜乐和赞美。这一切的奇妙和美好都源于保罗所说的敬虔的奥秘，而我们敬虔的生活需要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给予正确的基于信心的回应。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当代译本和和合本对十六节前半段的这个翻译结合起来，可能能够更加完整地展现这其中的关系和背后的奥秘或者奥妙。保罗在写给提多的一封类似的书信里面，也将两者做了很好的关联。他说自己作为使徒的职分，是为了使上帝拣选的人有信心，明白真理，从而过敬虔的生活，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些他们之间是分不开的紧密的一个关系。在接下来的六行诗里面，保罗以非常特别的一个诗文的结构浓缩的表明了基督和福音是连接天与地、连接属天和属人的桥梁和中保。从文字的结构上来看，肉身、列邦和世人都在指我们当下这个世上的肉体的存在，而圣灵、天使和天上的荣耀都在指天上的存在。但是这一切都在这六行诗里面被联系在一起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区分出天上和地上的存在，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来看到天地之间本来是有一个难以逾越的一个边界，但是被基督耶稣凭着爱、怜悯、全能、谦卑、顺服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被完美地打通了这个桥梁，他成了我们和天国之间的完美的中保。这个是人力不可为的，也是天使不可为的，唯独上帝的儿子能够通过道成肉身和受死并之后复活可以做到。这便是我们借着对基督的信仰而被赐予的所谓敬虔的奥秘。这个奥秘不是神秘的咒语，它不是一个隐藏的密码，它不是虚构的神话、 像保罗在一章里面所说，它不是虚构的神话，不是冗长的家谱，它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计划，它是上帝从创世之初就预备好的救赎计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一切都在这个奥秘之中，在这个神圣之中。我们的教会是上帝的家，我们各自的家也是与上帝同在的小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也都反映着上帝的荣耀。虽然因为这堕落和罪，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上帝他定义要寻回我们，而借着基督和福音的奥秘，这信仰和敬虔的奥秘，借着这些他将我们来寻回，这是他白白赐下的恩典和救赎。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在教会作为监督或者执事的带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彼此紧密关联的，成为一体的，并且全都建立在这个奥秘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渴望、我们的爱慕、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品行、我们的服事，我们所建立的各种规矩或者要求，以及背后的原因和动机，也全部都应该建立在这个奥秘的基础之上。甚至我们的用词，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会产生这么多所谓特殊的场景下的像术语一样的词汇？这为的不是为了显得教会高大上，而是为了和表面上类似但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属事概念来做区别。其实甚至词汇本身都并不是很重要。大家其实可以完全忽略我之前所前面所对比的基督信徒和基督的门徒，或者是服事或义工这样的一些词汇，他们其实完全可以混用，而事实上很多教会也在混用这些词。是否混用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的内心是否能够真的明白这背后的真意。之前区分这些词汇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背后的真意。如果我们不能够凭着信心和敬虔来明白这背后的真意，那么词汇其实越多，所谓专业术语越多，只会带来越多的混乱的概念和各种争论。但是这奥秘将带领我们能够明白真意，真意啊，真的意思。但我们需要借着圣经，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对福音的传扬，借着敬虔的生活和服事，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一同在主的道路上面，在真理上面，在他的生命上面能够有份。因为主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也借此我们能够一同在主属天的荣耀中有份。让我们献上这段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创造万有的上帝借着教会与其子民、与其家人的亲密关系，看到借着对教会两个带领职分的描述带给我们的，它不仅仅是约束和要求，更是他希望我们能够洁净、美善、圣洁，得以与他同享天上的荣耀。天父上帝的爱借着基督耶稣的福音奥秘得以成就，得以显明在我们中间，得以传扬给世间的万民万代，得以打破创造者与被造物、天与地、生与死、圣洁与污秽、审判与怜悯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上帝的爱、怜悯与救赎白白地赐下给我们。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顺服、借着彼此相爱、彼此监督、彼此服侍，来回应主的美善计划，在主的带领和关爱中一同在主的家里成长成熟，荣耀主名，阿们。